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欢迎你收听良苑讲台，我是万峰。今天呢，我们在良苑讲台里头呢，会有沈凌峰牧师为我们讲道。他会使用的经文是《马可福音》10:32-45。《马可福音》10:32-45，沈牧师的讲题是“生命轨迹”。那现在就事不宜迟，请来沈凌峰牧师。
诗篇19:8，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良苑讲台，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主题叫做生命轨迹，经文呢是马可福音的10:32-45。我想弟兄姊妹对这一段的圣经应该非常的熟悉，他告诉我们，在主耶稣带领门徒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所发生的事情。在当中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一些的冲突。首先我们看到，当主耶稣义无反顾地走向耶路撒冷，也是走向十字架的时候，那些门徒，那些跟从他的人，他们的反应是害怕，是稀奇。换句话说，他们根本就和主不同心。我们看到，当主耶稣把他要上耶路撒冷所要遭遇的事情告诉门徒的时候，他说，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3天他要复活。当主耶稣说完这一切，他要怎么死，他要怎么复活，这一切的事情之后，我们发现有两个最亲近主的门徒，就是雅各和约翰，他们的回应好像风马牛不相及。他们说，主耶稣啊，我们要在你的荣耀里面，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而那些其他的门徒听见雅各约翰这么说，他们的反应是恼怒。那我想他们的恼怒可能不是因为这两个人怎么这么没有心呢，怎么灵性这么糟糕啊，主耶稣在讲十字架，他们却要享受主的荣耀。我想那些门徒之所以恼怒，很可能那个原因是因为每一个门徒都想坐在主的左边，坐在主的右边，只是大家都没好意思说，结果雅各和约翰说出来了，所以惹怒了众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这条去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好像门徒和主耶稣在南辕北辙，他们想的不一样，他们要走的路也是不一样的。那我想这个要从当时的背景来理解，因为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他们一直在等候弥赛亚的来临。可是对他们来说，旧约所启示给他们的弥赛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形象，一种是大有荣耀、大有能力的主，还有另外的一个是受苦的谦卑的仆人。那么对于当时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被罗马人所统治、所压制的，他们没有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与自由，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很自然地倾向于接纳那一位大有能力、大有荣耀的弥赛亚这样的一个形象。这一群跟随耶稣的人，我们知道他们的身份都是那些的所谓的草根阶层， 是平民百姓，他们是这个社会最底层的这些人。所以如果按照正常的生活发展下去，这一群的人一生都不会有太大的成就，也不会有太大的荣耀。可是有一天，当他们突然之间遇见了弥赛亚，当他们突然之间被弥赛亚选中成为弥赛亚的门徒，这个对他们来讲好像有了一个最好的改变人生的机会，他们终于可以登上枝头做凤凰，改变他们人生的那个阶级了。他们可以为王为侯为相，可以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们可以做人上人，他们可以登上人生的顶峰。所以对于这一群的主耶稣的门徒来讲，他们个个心里面所盼望所接受的那一位弥赛亚，乃是一位大有荣耀，要带领他们打败罗马帝国，建立独立的以色列王国的那一位地上的大君王。他们很难接受那一位受苦的、谦卑的、要舍命的弥赛亚的形象，因为前者要带给他们的是人生的荣耀，而后者带给他们的却是卑微和苦难。所以每一位的门徒其实都把他们自己的生命和这一位荣耀的弥赛亚连在了一起。当这一位荣耀的弥赛亚成功的时候，所有的门徒也会随之登上人生的顶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会发现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跟随耶稣的这一群的门徒，他们心里所想的，他们心里所渴望的，其实跟世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要走的那条生命的轨迹，并不是耶稣基督盼望他们要走的，乃是世人所盼望要行出来的人生轨迹，他们跟世界上的人毫无二致。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世人的生命轨迹是什么样子的呢？我用三个字可以形容，那就是低、高和低。世界上的人，我们一出生的时候是一个小婴孩，是最低微的、最卑微的，但是我们一生追求更高、更快、更强，读更多的书，拿更高的学历，找更好的工作，找一个更优秀的配偶，生一个更优秀的儿子、女儿，然后我们一生去追逐我们的梦想，我们一生要达到人生的顶峰。也许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够达到人生的顶峰，但是我必须很真实的告诉你一个悲剧，就是你什么时候达到人生的顶峰，你什么时候就开始进入你人生的下坡路。当你进入人生的顶峰以后，你的后半生是越来越低，越来越差，你的身体越来越差，你的职业的经历，你的金钱，一切都在走下坡路，一直走到人生的低点，那个最低点就是死亡，我们失去一切。所以这个就是世人一生的写照，世人的生命轨迹就是从低到高，但是从高又走回到最低的死亡的这个境地。就好像传道书所告诉我们的，所罗门王一生的荣华，他说我用了一生的精力，凡我的眼睛所喜悦的，我的心里面所乐的，我没有一样不满足自己的。他有智慧，有能力，有尊荣，有财富，有许多的妃嫔，他拥有人生一切的丰盛，他真的达到了一个正常的世人都无法达到的人生的高峰，人生的顶峰。可是当所罗门在写作传道书的时候， 他已经进入了晚年，他人生的最后的阶段，他已经快要下到那个山底了，人生最低的那个地方，死亡离他越来越近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所罗门就在传道书当中说，虚空啊虚空，虚空啊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人生的写照。人生就好像前半生在爬山，可是后半生却是在下山。虽然如此，每一个世人，包括主的这些门徒，却不遗余力地在追求更高、更快、更强，达到我们梦想的人生的顶峰。虽然这条路的结局就是山底，就是死亡，可是千百年来，人却不断地走在这条低、高、低的人生轨迹当中。那么主耶稣生命的轨迹是什么呢？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生命的轨迹是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主耶稣生命的轨迹，我也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那就是高、低和高，跟人生命的轨迹刚好相反。主耶稣本来就在至高之处，他坐着为王，他拥有一切的尊荣，一切的丰盛，可是他却放弃了天上的尊荣，他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卑微的、肮脏的、污秽的世界，取了奴仆的形象，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所有人的救主。可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十字架不是耶稣生命的终点。耶稣经过了十字架以后，他复活，他升天，他又回到了至高之处，得着了至高的荣耀。所以这个才是主耶稣生命的轨迹，他从至高之处来到了至低的、最卑微的世间，然后他经过了十字架的苦难，他又复活高升，回到天上的荣耀之中。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所以主耶稣的心意是什么？他对当时的门徒，也是对我们今天这一群做门徒的，其实他要说的话就是，我们不要去走那条世人所追寻的生命轨迹，因为那条生命轨迹的终点乃是死亡，乃是永远的灭亡。主耶稣要我们所走的，就是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主耶稣是要我们让自己谦卑下来，不要去追求那个人生的梦想至高至大，那个人生顶峰的荣耀，乃是要我们谦卑的，好像主耶稣一样，做一个服侍人的仆人，做一个服侍人的用人。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让门徒彼此洗脚？ 就是为了要让门徒过一个谦卑、服侍人、做仆人、做用人这样的生命，这样的生活，走一条这样的生命的轨迹。但是当我们放低自己，谦卑自己，一生好像做仆人、做用人，像主耶稣所行的一样，当我们跟随主走这条服侍人、荣耀神、祝福人、高举神的生命道路以后，我们必被神高举。好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所说的，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完了。所以保罗说，我现在要等候去领受神应许要给我的那个荣耀的冠冕。当我们在基督徒的一生当中跑完当跑的路，打完当打的仗，守住所信的道，一生做一个好像耶稣基督那样谦卑、服侍人、祝福人、拯救人、医治人的生命轨迹以后，我们就会被神高举到天上去领受荣耀的冠冕。那么我们人生的结局就不是永远的灭亡，而是永远的荣耀。这就是主耶稣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在思想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就是我想起了伊甸园。人为什么会堕落犯罪？因为蛇对女人说，你们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就能够像神一样有智慧。所以他们就吃了，就犯罪了，就堕落了。所以你看，人想要做神，可是本来就是神的耶稣基督，他却做了人。想做神的人犯罪堕落，落入了死亡的黑暗当中。可是本来就是神的耶稣基督，他却做了人，来到人的世界，为要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带我们去到天上的荣耀之中。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犯罪堕落的人，想做神的人，一生追求更高、更快、更强，背后有一个驱动力，就是人的欲望。我们一生都在被欲望驱使，追求更高、更快、更强，达到人生的顶峰，一直被欲望带到死亡的终局。可是，耶稣基督他生命的轨迹，那个背后的驱动力却是爱。他为了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做了我们的救主，做了我们那十字架上的替罪羔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生命的驱动力是什么？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这一生是被爱驱动，还是在被我们的欲望所驱动呢？主耶稣对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你要么走的是大路，进的是宽门，可是它引向的是灭亡；你要么走的是小路，进的是窄门，这个门，这条路引向的是永生。所以你看看自己的生命轨迹，你走的到底是大路还是小路？你进的到底是宽门还是窄门呢？我在教会当中发现了一个很可怕的事实。我们常常说信耶稣，信耶稣，可是我们前面还会加一个词，叫做悔改信主。可是什么叫做悔改呢？其实悔改本来的那个圣经的含义啊，比如说在以西结书当中讲得非常清楚，你们要离弃你们罪恶的道路，你们要转离你们罪恶的道路，归向耶和华。 所以悔改的那个本来的意思，就是要离开我们原来所走的那个罪恶的道路，那个世界的道路，然后走一条神让我们所走的路。可是我在教会里面所看到的，就是所谓很多的基督徒从来都没有转换过他生命的轨迹，没有转换过他人生的道路。他信主以前走的是什么路？他信主以后走的是同样的一条路。他信主以前追求的是什么？他信主以后追求的是同样的东西。他信主以前追求的是金钱，是财富，是权力，是世界上的满足。他信了主以后，他追求的是同样的一些东西。那么你会说，他信主跟不信主有什么不同呢？哎，有很大的不同。他信主以前是靠着自己在抓世界，但是当他信了主以后啊，他说感谢赞美主，我现在靠着耶稣抓世界。所以他会祷告，神啊，帮助我更容易实现我的人生梦想，神啊，帮助我赚更多的钱，站在更高的位置上，得到更多的人生的富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并不反对基督徒富足，我并不反对基督徒达到人生的顶峰，我并不反对基督徒拥有金钱，拥有权力，拥有许多世界上的这些美好。但是我要问的这个问题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啊，你为什么去追寻这些东西呢？你背后的那个驱动力是什么呢？你追求这些东西是为了荣耀神，成就神的心意，还是为了荣耀自己，完成你自己生命的那个梦想呢？你追寻这些东西是被欲望所驱动，还是被爱所驱动呢？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啊，人生永远都是一个选择。你要么选择走世界的道路，走那条大路，进那个宽门，你要么选择走十字架的道路，走的是小路，进的是窄门。你不要忘了，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若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不能也不配做我的门徒。主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永远是，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一个做主门徒的永远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活出一个容神一人的生命出来。在我自己的生命历程当中，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那个时候，也仍然是贪爱世界，我不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我要走的也是世界的道路。只不过后来神怜悯我，神破碎我，神的爱吸引我，我才慢慢慢慢在神的面前悔改，愿意背着十字架跟随主走这条小路，进那一扇的窄门。我的师母，她以前是做律师的，所以后来当她信了主以后，她被神的爱激励，她当时面对一个选择，她要继续的深造去学法律，还是要放弃法律去学神学，去做一个传道人。后来她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奉献给主，她就去学神学，做了一个传道人。后来他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四年之后，他又遇见了他以前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他的主任就请他吃饭，在吃饭的时候，主任对他说，他说，你知不知道这四年你去读神学，你没有跟我去做律师，你知道我这四年赚了多少钱吗？那位律师事务所的主任说，他说我赚了4000万。 如果你不是去做传道人，不是去读神学，你跟我一起干，你最少能够赚2000万。这个是20年前主任对他说的话。20年前的2000万，哪怕是今天这个时代，这2000万也是一个天文数字。你知道，当2000万这个数字一出来以后，我的师母当时心里面就咯噔一声，她的心里很不舒服。后来她回来以后，就在神的面前祷告，她甚至在抱怨神。她说：“神啊，你为什么这么着急的呼召我去传道呢？你为什么不多给我4年的时间，让我赚够这2000万，然后我现在不需要教会给我发薪水，我还可以用这2000万奉献给教会，可以帮助很多的人。”可是在祷告当中，神对他说：“孩子，如果你有了这2000万，你的一生都不会真正的依靠我，你只会依靠你的钱财。人若赚得全世界，却失丧了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孩子，你只管跟从我吧。”结果，我师母的心大得安慰，她回过头来，就把她在上帝面前的领受告诉了她以前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她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失丧了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如果你今天你承认你真是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么请问你要走的是那条赚得全世界的道路，还是生命的道路呢？你要走哪一条的生命轨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为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架，又为我们复活升天，成就了这么美好的救恩。亲爱的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走一条和你一样的十字架的道路，也是一样的一条从十字架从卑微走向荣耀的道路。帮助我们做一个谦卑的仆人，帮助我们做一个容神益人的仆人，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在你手中成为合用的圣洁的器皿，以至于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得荣耀，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